各位朋友，这一讲书啊，我给您说高僧法玉。他是啊，晋朝的高僧，打小就十分的好学，立下宏大的志愿，所以啊，阅读经书，博览史籍，好看书，知识就十分的渊博，再加上打小就勤奋的好学，所以要比同龄人呢，懂得多，知道的也多，遇事的见解也与众不同。可是您各位啊，别忘了有一句老话，叫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有短呢，何乎是凡人呢？这法玉高僧啊，你别看打小聪明，也勤奋好学，发愤图强，立下宏大的誓愿，可是啊，这个法玉有一个毛病，什么毛病？夸夸其谈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目空四海，是眼中无人呐、气使小辣椒不让独头蒜，觉得旁人都不如自己，自己比旁人高出一大块。当然咱刚才也说了，这个法玉本身也真有学问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跟人家一讲经论法的时候，他啪啪啪有理有据，经常啊给很多的大和尚，比他年长的这些师兄都问没词儿的，给问了个哑口无言，脸红脖子粗，大伙儿不得不服气，这个法玉是真有本事。不过这法玉也真挺狂啊，十字加两点抖起来了，呵，这法玉是腰里掖冲牌，谁玩跟谁来呀、只要听说某某高僧打这个寺庙门前过，或者说在相关的范畴之内，要是哪儿有高僧就去拜访，就得跟人家讲经论法，非得把对方驳倒不可，然后是人前显贵，傲礼多尊，呵，大伙一煽乎，他也觉得美不滋的。其实慢说，出家的僧人就是红尘中人，像这样的也比比皆是，古往今来这种人也有不少。比方说隋唐年间的罗成，那罗成罗少宝在隋唐演义里面功夫还了得，别看贾柳楼接拜他是最末一个，可是他的武艺呀、应该说是数一数二，一杆神枪天下无敌，大破长蛇阵。可是这个罗成就有这毛病，旁人都瞧不上，觉得自己这本事比他们高出一大截来，心高气傲，结果怎么样？淤泥河让人家苏定方乱箭窜身，死那儿了。三国年间关云长怎么样？被评为五虎上将，关张赵马黄，他排头一位。那关云长还了得，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在万军之中神勇无可挡，可以说关云长那是武术排在数一数二的，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，关云长的武艺上谱。可是关云长啊，傲得厉害，听说黄忠跟自己齐名并列，有我就有他，关云长不高兴，为什么？我是什么人？黄忠什么人？能跟我谈论起来齐名并列的有他就有我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张飞是我兄弟，赵云把兄弟，马超世家子弟，伏伯将军马援之后，凑合了。黄忠什么？一老卒儿，看不上。屯土山关公约三世，降汉不降曹。在白马坡前，曹操万般无奈把关云长请来，一看颜良的部队盔明甲亮，曹操打不过人家，关云长凤目一眯跟曹操讲，土鸡瓦犬儿，鸡还是不是好鸡，狗不是好狗，土鸡瓦犬。为什么狂？关云长也真有本事，俗话说气是雷烟火炮，这个脾气啊，有人说 有脾气不好，气大伤身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，这个气，你有多大的气，就有多大的本事。就拿咱书中这位法玉来说，本事是真不错呀，学识渊博，富有四海。可是有一点，眼中无人，瞧谁也瞧不上，比谁都觉得比谁高一截。就这样，几年的时间内，这个法玉啊，就觉得自己，不说在这佛界排数一数二，那也得是前三名啊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遇见了道安禅师，这才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过高僧道安，他是东晋时期杰出的佛教学者。想当初前秦的秦王苻坚攻克襄阳的时候，苻坚就说过，说我以十万之师取襄阳，唯得一人半而已。此一人正是高僧道安大师。这道安呢，本姓魏，打小就聪明，12岁出家。后来因为北方的战乱，南下襄阳住了15年，后入长安。道安的著作很多，易经也不少，对于佛教的贡献也很大。自打汉朝以来，佛学有两大系，一系是禅法，一系是般若，而道安呢，是集两系于大成者，有自己的观点。他提倡啊，本无之学，就是性空之学，为般若学六家之一，确立了戒规，主张僧侣以事为性。你看，现如今也是，所有的这些大和尚，姓什么呀？都姓释，释迦牟尼的释。那么这个从哪儿开始的呢？就是从道安和尚开始的。由他提出来，天下的和尚当姓释，所以和尚便以释为姓，逐渐固定下来，一直到今天为止。可见道安对于后世影响之大。道安重视般若学，一生啊，言辞系统经典是最为出力的。同时呢，重视戒律，搜求戒本至勤，又注意禅法，对于后世的这些高僧啊，也是影响颇深。所以这个道安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，尽人皆知。有这么一天，这个法玉就碰见道安了，他也听说过道安的大名，可是呢，这法玉啊，是肉烂嘴不烂，心服口不服。闲里话说，这道安是了不起，可是嘴上呢，逢人便提道安，也不过如此，能怎么的？我是没碰着他，我要碰见他，跟他论经讲法，不见得他就比我高多少。人云亦云，你们传说罢了。结果没过几年，说来也巧，这个法玉还真遇见道安了。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，旁人是一种啊仰慕的观望，是学习去了，可法玉不是，用新名词说 PK 去了，我到底看看这个道安比我强在哪儿。结果跟人家一盘道，跟人家这一论，真不如人家。各位，不服高人有罪呀。这法玉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磕头拜了道安为师，就成了道安的徒弟了，跟随道安学习，接受道安的教化，悟性大进，较之以前天壤之别，简直变了个人。你看以前狂妄至极，现在谦虚谨慎。越是有能耐的人越是这样，越是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越酸狂臭美辣。 真有本事的人很低调，就好比说有钱和没钱，你看真有钱的人不嘚瑟，没钱的啊中点奖，哪怕吃饭刮个50、100的、2000的，紧嘚瑟，三五好友喝，弄点烤串，几瓶啤酒喝，有骆驼不吹牛，那没钱。人真有钱的不显摆，学问也是一样。正所谓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现如今这个法玉和以前大不一样。书说简短，时光飞逝，日月如梭。又过了几年，襄阳城啊被敌兵给占领了。法玉万般无奈，为了避免战祸而东下，来到江陵长沙寺里居住。他开始啊讲经授徒，因为他的名声显赫，所以啊很快众弟子纷纷云集，听他讲经说法的有400-500人，其中弟子后来就有400之多。很多的弟子这人一多，难免良莠不齐。老话说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，他400多弟子难免呢就有那些啊不是很优良的，用现在话说呀，不是可以培养的对象。其中有一个僧人，你别看呢平时挺好，溜光水滑的讲经说法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可是这个僧人有一爱好，爱喝酒，见酒就没命啊。俗话说酒是高粱水，是醉人先醉腿，哎，这喝点酒这多好。所以这个僧人呢见酒就没命，尽管戒律里面说得清楚，酒是僧家第一大戒，可是这位啊看见酒就把戒律扔一边了。单说这么一天喝多了，喝的是酩酊大醉呀。结果早上上早课，这一宿他都没醒过来，按理说及早的回到寺院，第二天起来赶紧上早课，酒喝的太多了，这一觉睡到大天亮。等他一睁眼睛的时候，呀坏了，心说那边早课开始了，这早上起来老师一点名，没有我，我可犯了戒律了，快跑，一溜小跑往回跑，紧赶慢赶还是晚到一步。他刚到这寺庙，人家把大门就已经关上了，等他扣打开大门再进到讲堂里面，往那儿一坐，老师刚点完名，所有的这些师兄弟都瞅着他，心里话说你上哪儿去了，刚才老师生气了，点了半天名你没来，你怎么回事啊。就见这主啊着急，脸红脖子粗，他刚醒酒，这酒气还没散，离他近的人提鼻子一闻，又喝酒去了。你看怪不得今天早上没来上早课，你呀不倒霉等什么呀。其中有几个使坏的站起来了，老师我闻着他身上有酒气。那其实他不说，法玉也知道啊。一看又去喝酒了，法玉啊半天没说话，这主啊耷拉着脑袋，心里话说完了，看来今天呢必定是一场狂风暴雨啊。哎呀，挨骂就挨骂，挨打就挨打，我认打认骂，我认罚了。可是法玉知道之后呢，只是训导他几句，说你呀以后不可以这样，记住不许再犯。哎，是，好了，回到你的座位坐好吧。大伙儿一看呀完事儿了啊，就这么简单呢。啊，他喝醉酒又回来晚了，这老师没罚他，没把他说撵出山门，这怎么这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这件事儿啊道安就听说了，道安听说之后啊就命人拿这个竹筒包装好了一根藤条，又叫经杖，派人呢送给法玉。法玉一看自己的老师千里迢迢命人给自己送来的东西，打开一看是一根藤条，法玉立刻就明白了。大伙儿还不知道呢，这怎么大老远的送根藤条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 法玉就说了，说这件事儿啊，还是皆因几天前僧人饮酒而起呀、啊。这件事儿啊，是我教徒不够勤勉而造成的呀。老话说得好啊，说子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这是我的责任呢、啊，我没有做好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我的老师千里迢迢给我寄来一根藤条，这是在告诫我呀，也是在警示我，为我担忧啊。哦，大伙儿一听，感情还有这么个欠茬呢。那师傅，那您看这根藤条咱怎么处理呀？来呀，维纳僧可在？维纳僧他是佛教的一个职务，僧人当中的一个职务，位于住持上座之下，主掌僧众的威仪进退纲纪的，就好比那掌刑的一个道理。维纳僧召集众僧，就把道安寄来的这个藤条先放在香案之上，燃上一炉香，而后法玉站起来走到众僧的面前，向竹筒致敬之后趴在地上，命这个维纳僧用这根藤条抽打他三次，然后把藤条恭恭敬敬又放回到竹筒当中，暗自垂泪。大伙儿一看，这是所谓何故？不是您犯错，您为什么要打自己呀、啊？法玉就说了，此事啊，皆因我管教不严所致，所以啊，我应该受到惩罚。说到这儿，我们想起三国年间后汉三国的诸葛孔明，诸葛亮派马谡镇守街亭。马谡这个人呢，夸夸其谈，啊，有骆驼不吹牛，这事儿交给我丞相，你放心吧。街亭有我在，万无一失。诸葛亮千叮咛万嘱托，说你可得小心呢，街亭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啊。马谡说了，大丞相，我愿意立军令状，倘乎街亭有失，我以我项上人头作保。说的挺好，这诸葛亮也不放心，派王庭作为副将，你们俩人有事好商量。而且跟马谡讲，说你到街亭之后，把排兵布阵的阵图马上画一份给我送回来。结果到了街亭，马谡和王庭意见分歧，马谡非得领兵带队在山顶上，王平在山脚之下。结果司马懿的大军到这儿一来，一看这个排兵布阵，司马懿乐了，心说这是哪个窝囊废搁这驻军呢？一打听说马谡，司马懿笑了，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啊，啊，这个他怎么还能够跑这儿领兵带队呢？看来诸葛亮啊也有糊涂的时候。结果派大将张合挡住王平，不用去打马谡，把水道一掐，把山一围起来。马谡傻眼了，原以为以上施下一冲，把司马懿军队给冲垮，结果冲了几次没打赢，水一掐，这玩意扎脖啊，军心涣散，到头来街亭一失。后来马谡无颜面对诸葛亮，怎么办呢？话都说尽了，弓拉得太满了。诸葛亮万般无奈，挥泪斩马谡，把马谡杀了之后，自己给后主上表，说我呀请辞大丞相，这官我不干了，作为惩罚，我忘了先主跟我说的，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所以我得惩罚我自己。就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玉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你说这样一来，以身作则，身体力行，这些弟子，这些僧众们，哪个还敢犯错呀？就拿喝酒那位来说，一看这茶价，明明我犯错，老师替我挨打，心里面过意不去呀。 这藤条应打我身上。别看打了法玉三下，其实比抽他30下、哎、都难过。打这儿开始祭酒了，潜心礼佛。那么这件事儿呢，很快也就传扬开去了，附近的人无论是出家的和尚还是老百姓，都挑大指称赞罢了。法玉这个人呢，了不起呀。没过多久，法玉又给他的师兄慧远写信，信里面言辞恳切，说我这个人呢，人微见识又短，不能够作为众僧的表率，师父虽然远隔千里，还忧念于我，看来我的罪过太深重了。就是说呀，我不够当领导这个角色，我没那个本事，我应该让位，有德者居之，我的品德我的德行还不够。你看这就说明什么，人呢格外的谦虚，生怕自己把手下人呢给带坏了。其实法玉能不够吗？他太够格作为这个住持了，但是学无止境。这也说明人呢贵有自知之明啊，不像有些领导往这个位置上一坐，我才不让位呢，我好不容易上来的，我凭什么给别人倒地方？我搁这待一天，工资我拿多少，待遇我有多少，奖金我分多少，有多少给我送礼的，我凭嘛让位啊？不可能，让我走我也不走，我拿着这个权力，这视同我的生命。他可不想怎么给老百姓做实事，也不想啊把他手底下这些人呢都给带出来，就想他自己。你这样的人是当不好领导的。后来这个法玉在江陵圆寂，享年60岁。